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小彤，欢迎来到第536期参考信息。基本上每个月初媒体都会盘点上月楼市，不过有一组数据暂时看不到了。按惯例，国内最大的两家民间数据机构克而瑞和中指研究院会在每月最后一天发布各类数据，是分析行情的权威来源。但11月30日两家机构没有披露当月百强房企销售总额。不过中指院发布了前11个月的房企拿地百大排行榜，也有各地区企业销售业绩排行榜。克而瑞发布的11月中国房地产分析月报也提到前11个月典型房企销售情况。11月新房成交持续走稳，一线城市中只有广州因为供应放量环比微增 2%， 二三线合肥、珠海、惠州环比回升，徐州逆势高增，同比涨幅 82%， 环比更是高达 129%。 30个重点城市库存面积环比微降 1%， 同比下降 5%， 二手房成交环比上升 14%， 其中上海、成都、武汉、南京环比增长20%以上。企业销售方面，92家典型房企有38家11月销售额环比增长。上海网信部门近日公布，11月14日以来，会同房管局、公安局网安总队启动规范网上房地产信息传播秩序专项整治，指导小红书、哔哩哔哩等平台自查清理唱衰楼市、歪曲解读房产政策等违法违规和不良信息4万多条，处置房产类账号7万多个，直播间1200多个。案例包括部分账号使用楼市即将暴跌、未来无法出手、市场将崩盘等表述，对正常政策调整进行误读、渲染和放大，引发用户恐慌性预期。部分账号以内部房源远低于市场价出售为噱头，发布房源信息，吸引用户私信咨询。房企化险方面，万科再现危机，首次寻求推迟一支境内债兑付。过去两年，万科流动性持续紧张，但有大股东深铁集团输血，一直力保公开债券不违约。这笔出现展期风险的债券有20亿，2022年12月发行，今年12月15日到期，票面利率3%。万科给的初步展期方案是延期一年，期间利率维持不变，已产生的利息与展期期间新增利息都在展期到期日随本金一次性兑付，展期期间不计复利，无现金首付。这些条款不如其他早期出现房企，此前房企即便在债券到期后不提供现金首付，也会在展期期间支付利息，并按比例按节奏支付本金。万科这笔债券换手率不高，机构持仓成本普遍不低，如果接受现有方案将遭受较大损失。另一个万字辈兄弟万达近日首次赎回一座万达广场，新华保险转让烟台芝罘万达广场给万达商管。过去两年，万达卖掉80多座万达广场，其中今年5月一次性就抛了48家。理论上万达可以继续赎回，但会集中在头部广场，资产出售仍是万达主旋律。万达集团目前仍有新增股权冻结信息。专家表示，其他房企如果想学，前提是必须真正降低有息负债。香港大埔鸿福苑火灾为超高层建筑施工和消防安全敲响警钟。11月29日，国务院安委会部署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一周时间，广州、上海、长沙等地相继发文，要求加强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严禁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禁止的危及生产安全的施工工艺、设备和材料。但鸿福苑火灾的警示意义不止于施工安全。不可回避的现实是，20年前，高层住房和超高层住宅在国内一二线城市大量兴起，中国成为世界上超高层建筑数量最多和增长最快的国家，而现在要面临高层住房与居住人口一起进入老龄化阶段。国家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司一级指挥长王天瑞去年10月提到，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高层民用建筑100多万栋，超过100米的超高层建筑5000余栋。一名接近住建部的专家对第一财经表示，近年来，住建部组织多项建筑标准的制定或修订过程中，多次与应急、消防等有关部门沟通。我们得到的反馈是，现阶段对于40米、50米的高层住宅，可能已经达到我国多地消防装置和铺就高度上限了。厦大建筑与土木学院副院长张若曦表示，统计显示，我国建筑高度超过27米的高层民用建筑中，约 40% 到 50% 的建成时间超过20年，进入中年期。尽管建筑的混凝土主体结构寿命在50年以上，但电梯、消防和管网等核心设备寿命只有15到20年。基于此，预计到2030年，可能有40%左右高层建筑面临大修、外墙改造或结构加固。他建议通过立法的方式推动高层建筑更新从被动的维修转向强制体检，对于房龄超过20年的高层，每5年可以组织一次由政府指定第三方专业机构的体检评估。 而源头上的应对策略应该是限高，并提高高层和超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设防标准。而对现有高层住宅的体检、维护、翻修，又要面临一个钱从哪儿来和基层权利的问题。第986期睡前消息，马都公从鸿福苑火灾竹子脚手架引发的舆情出发，用了35分钟再次串讲了这些睡前消息的母题，欢迎大家回顾。2025还剩不到一个月，中国今年会有多少新生儿的话题预计会火？联合国去年在世界人口展望报告中预测会有871万，如果成真，意味着中国新生人口占世界的比例跌破 7%， 去年还是接近 7.4%， 而联合国这个报告对中国出生人口高估的情况比较多。发钱鼓励生娃刚落地，已经开始反内卷了。11月中旬，湖北出台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提到省内原则上执行统一的育儿补贴政策和基础标准，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各级育儿补贴资金原则上不叠加享受，也就是说，国家、省级、市级的育儿补贴只取一个最高的，不能重复领。市级政府出台育儿补贴政策，要加强事前论证并报告上级部门。财力状况较差、三保保障不到位或政府债风险较高的地区，要严控出台补贴政策，县以下不得自行出台新的补贴政策。吉林、广东、北京、重庆等省市也出台类似细则，都有类似表述。其实中央7月出台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时，就要求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考虑人口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合理确定补贴范围和标准，确保财政可负担、政策可持续。尤其强调县级以下不得自行出台补贴政策或标准，所以考虑到财力，不让各地卷育儿补贴，也有助于防止纸面福利可惠而实不至。因此，生一个娃领几份钱的好事就不用想了。女性患者有3到4个亲生子女死亡风险最低，男性患者每增加一个亲生子女，死亡风险降低 4%。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的一篇论文结论引发热议。论文题目是50万中国男女的亲生子女数量相关的发病和死亡风险的全表型组图谱，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作者是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项目团队，通讯作者是北大公共卫生学院孙典健医。不过，这是一个相关性研究，而不是一个因果性研究。论文也强调，由于一些局限性，将研究结果推广到更广泛人群时必须谨慎，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查明潜在机制以及验证因果关系。这项研究在社交媒体上的反应两极分化，一些人认为这为鼓励生育提供了科学依据，另一些人则质疑不能用健康风险来绑架个人的生育选择。低生育率问题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单纯强调生育的健康效应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在云南宣威，有居民近日发帖称，聊天群内有人要求各位儿童的妈妈在群里汇报一下自己的末期月经，引发关注后，宣威市卫健局回应称，系村医进行孕情排查，目的是尽早发现孕产妇，以便提供免费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原本是要求村医按不同人群需求进行一对一电话或微信随访宣教，在群里统计不合适，下一步将优化工作，避免此类情况再次发生。这个回应也很别扭，似乎只要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怎么出格的做法都没有错。还有一个问题是，谁授权了这种排查？今年5月就有过报道，江苏、湖南、湖北、云南、四川、安徽等地社区都有类似的健康排查机制，有的要求基层部门主动搜索发现，并向辖区卫生服务中心报告孕妇信息，名义上都是要为女性提供健康服务，但一上来就问生理期有没有怀孕打算，让不少人火冒三丈。近期还有一个话题，避孕药品和用具明年起不再免征增值税了。增值税是流转税，理论上税负由最终消费者承担，避孕药品和用具主要适用 13% 的税率。1993年增值税法暂行条例首次公布时，就将避孕药品和用具列入免税项目，几次修订均有保留。当时正在实施计划生育，避孕药品和用具免税可降低避孕成本，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为了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增值税从国务院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2024年底增值税法通过，2026年1月1日起实行。与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相比，变化之一就是在免税项目取消了避孕药品和用具，这被解读为随着人口政策调整，国家鼓励生育，因此税收优惠就取消了。不过这也是一个税负痛感比较小的税源，还要使用的人不会因为这点税就不用了。值得关注的还有经济学中避孕套悖论的失效，传统解释是经济越低迷，人们越倾向于宅在家中，避孕套销量反而上升， 但去年全国避孕套全渠道销售额仅156亿，较2020年缩水25%，连续4年减少。仅2023到2024一年就下跌17%。2020到2024五年间，7.8万多家避孕套相关企业注销，平均每年倒闭1.73万家。国产伟哥也比2023年每天少卖3.6万片。但另一边，情趣用品却卖爆了，市场规模将突破2000亿，女性成为消费主力军。东亚先行服有两个标签，低欲望社会，超单身社会，似乎也要研究一下了。继续关注过剩行业反内卷。11月28日，工信部组织召开动力和储能电池行业制造业企业座谈会，听取企业情况及意见建议。李乐成部长表示，要全面客观认识产业发展形势，认真落实中央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决策部署，加快推出针对性政策举措，依法依规治理动力和储能电池行业非理性竞争，加强产能监测、预警和调控，加大生产一致性和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力度，打击知识产权违法行为，引导企业科学布局产能，合理有序出海。他强调，行业企业要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共同维护健康有序市场环境，要坚持创新引领，加大研发投入，补齐短板弱项，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当下我国电池厂商产能利用率总体上维持高位，一二线厂商产能利用率已升至70%到80%，三线厂商也达到65%以上。火爆的人形机器人领域，高盛11月初对大陆9家产业链企业调研后发现，还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证实获得确定性的大额订单，也没有清晰的量产时间表。发改委月底也泼了盆冷水，提醒防范重复度高的产品扎堆上市。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发言人李超在发布会上表示，速度与泡沫一直是前沿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把握和平衡的问题。在速度方面，近年来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产业规模正以超50%的增速跨越式发展。市场调研机构预测2030年将达到1000亿元市场规模。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人形机器人在技术路线、商业化模式、应用场景等方面尚未完全成熟。随着新兴资本加速入场，我国已有超过150家人形机器人企业，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其中半数以上是初创或跨行入局。这对鼓励创新来讲是一件好事，但也要注意防范重复度高的产品扎堆上市、研发空间被压缩等风险。李超表示，发改委将加速构建行业标准与评价体系，建立健全具身智能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障产业有序发展。最后关注商业航天，寄托着我国可重复使用火箭全村的希望的朱雀3号昨天首飞，遗憾未能实现一级回收。民营航天公司蓝箭航天的朱雀3号火箭3日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火箭二级进入预定轨道，但火箭一级回收验证过程中发生异常燃烧，垂直返回回收试验失败，具体原因正在分析。朱雀三号是面向大型星座组网任务研制的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和 SpaceX 的星舰一样，用了不锈钢舰体。一二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全舰长66.1米，起飞质量约570吨，起飞推力超过750吨。朱雀三号如果成功回收，将使中国成为第二个掌握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国家。目前，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仍然只有美国掌握。SpaceX 的猎鹰9号2015年12月首次完成回收，大幅降低成本，近年来占了全球卫星发射数量和入轨质量的80%以上。星舰试验已经进入第三代。上个月，贝佐斯旗下的蓝色起源新格伦火箭成功发射并完成回收，成为全球第二家掌握火箭回收技术的公司。新格伦火箭先下一城，压力也给到中国商业航天各梯队。近年来，国内商业航天企业都在压住大运力液体可回收火箭，除了朱雀三号，排队的还有天兵科技的天龙三号、中科宇航的利剑二号、东方空间的引力二号、星际荣耀的双曲线三号、星河动力的智神星一号等。其中，天龙三号和利剑二号也计划年内首飞，将不完全验证回收。国家队方面也有长征12号甲可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预计年底前首飞。研发可重复使用火箭需要敢于面对失败，能够宽容失败的产业和社会氛围。在实现成功回收前，猎鹰9号四次失败，新格伦火箭首飞同样回收失利，星舰更是多次在直播中爆炸。借用中国航天报当年对星舰首飞失败的评价，航天创新从来不易。政策层面，国家航天局日前出台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安全发展行动计划， 将向商业竞争主体开放国家科研项目，鼓励商业航天主体积极参与民用航天工程、国家重大专项等研制建设，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加快建设一批具有较强行业带动力的重大中试平台，鼓励商业航天设施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支持保障任务等。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六再见。